七节啊。假如你有看我们今天周报的话，周报上我的题目是说，想望耶和华日子的来到有祸了哈，这是在阿摩斯书第五章第十八节，这个作者所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讯哈。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思考一下，到底作者说出这个警讯的用意是什么哈？他想要提醒这些众圣徒一些什么样的提醒以色列民哈什么样的一个教训？我们请翻到阿摩斯书五章，我们要从十八节念到第二十七节，我想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法，我念一节，请各位念一节哈。五章，阿摩斯说五章十八节，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十九节，请，景况好像人躲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宿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我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以色列家啊，你们在旷野四十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瓮，并你们的神心，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这是耶和华。好，谢谢。阿摩斯这个作者哈，阿摩斯他写这本书哈，他的时间是在以色列跟犹大分，等于说所罗门王之后，分成北国跟南国两块哈。北国是以色列，南国是犹大。北国是谁呢？北国是耶罗波安王在位的时候，南国是这个乌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罗波安王在位跟乌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这时候北国南国他们的国力非常的强盛啊，然后呢耶和华特别赐恩典给他们，让他们相对的其他敌国哈都的这个势力，国的势力比较弱，所以呢那个时候以色列国是国家非常的强盛，好，宗教力量非常的兴盛，好，经济情况相当的不错，老百姓生活的都很好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社会是一个蛮富裕的一个社会。其实我们在谈到以色列民的时候，特别我们常会有一种观念，觉得说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违背神的，以色列国他们都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们从先知书中间很清楚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实际上以色列民中间，他们仍然是用他们所认为的，他们所认为就是他们依据摩西律法的一个规范在这边过生活，所以他们基本上也相信哈，耶和华神是他们的神，耶和华神在那边保护他们。他们的到底心情对耶和华的日子是怎么看呢？因为我们刚才看十八节那边讲说，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其实耶和华的日子最早也是阿摩斯提出来的哈。我们先看在阿摩斯当时他们对耶和华的日子的看法是什么。我们请翻到诗篇118篇，我往前翻一点，诗篇118篇在两节圣经746页。好，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到底我们通常都会认为耶和华来的日子应当是很高兴的，应当是去好好去盼望的，但是为什么先知在这边说你们指望耶和华的日子是有祸的？好，我们想来先来了解一下耶和华日子对他们的意思是什么。诗篇118篇我们念21节，21节开始念到第25节，一同来念好吗？21节，来，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我们再念26节，来，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好，我们从21节念到26节，你会发现说这是一个很欢乐的时候。这欢乐时候是什么呢？从11节开始，因为你已经应于我，成为我的拯救。所以说，耶和华神成为以色列民的拯救。好，22节，巨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代表说原本他们以为是没有用的，不要的，已经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23节，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什么？看为稀奇，代表耶和华神在他们中间行了奇事。好，然后25节，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亨通这两个字简单点，就让我们的兴盛，让我们能够赚钱。好，26节，好，奉耶和华名来应当称颂了，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这些都锁定到第24节这句话，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所以耶和华的日子在阿摩斯当时以色列人的心中是什么日子呢？是上帝成为他们的拯救的日子，是他们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的日子，是上帝用神迹让他们能够这个见证到上帝的全能的一个日子，是他们在神面前高兴欢喜的日子，是他们被神的恩典使他们生活能够亨通，做每件事情都顺利的日子。好，所以当他们思想到耶和华日子的时候，他们所想到的都是一些很积极的美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认为说，为什么会得到这个结果？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现在所做的，他们对神的献祭，好，他们对神的敬畏，好，他们去按照摩西律法去的生活是被神所肯定的。所以这里呢，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字，叫自己认为自己很好，好，就是自己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自我价值在那个地方，认为自己所做的事尽都美好，好，认为自己的生活是为神所这个祝福的。所以呢，当阿摩斯在一个生活很富裕的时代，面对那些自以为很近前的一些民族，跟他讲一句话，这些民族以色列人都在想望那个耶和华日子来到日子，也就是那个日子让他们能够变得更好，让他们能够在全世界能够称王，好，他们的国势能够更强，好，哎，结果先知讲了一句话说，你们想望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有祸了。好，这句话无疑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当头棒喝，这个神的预言，这个神谕对他们来讲是他们不太能够接受的。所以之后在19节开始，那个特别21节开始，先知就慢慢来说明说，哎，为什么他这样讲。好，那这段经文我想要来分析，我大概会这样说，18到20节是对耶和华日子的一个描述。好，怎么描述呢？他说，你们为何想望这个日子？首先他说，想望耶和华日子的有祸了。有祸了这个字，原文他是先把有祸了放在前面，就是呜呼哀哉的意思，以中文来讲。那个他们这个有祸是对谁说呢？这个有祸是对那些哀悼死者的人说了。通常我相信在华人中间也有这样一个习惯，当我们说一个人家里人他有人这个非这个叫做寿终正寝的话，突然间过世的话，我们说，哎呀，你们家里面有祸了，代表说什么？代表说有一些更大的祸要临到你们家，或者曾有这个祸临到你们家，所以这个人死亡了，或者这个死亡 人死亡之后还会带来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好，先知当时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语气来哀悼这个以色列民，就好像说，哎，你们现在有人死了，代表灾害什么？灾害还在后面，就你们惨了，这些事情会发生。你们为什么要想望耶和华日子呢？因为他们以色列民觉得说自己是很认真的在过生活，很认真的在执行上帝给他们的一个旨意，所以他们觉得说他们有绝对的权力来仰望耶和华的日子。但是先知却否定了他，先知说， 你难道不知道那个日子是黑暗没有光明的吗？好，黑暗没有光明，对他们来说，耶和华的日子是喜乐的日子，但是先知却说，你难道不知道那个日子不是喜乐，是黑暗没有光明的吗？好，其实这一点也可以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他们没有看清楚，他们只挑了他们自己喜欢看的。的确，在旧约圣经中有提到说，耶和华日子是一个喜乐日子，但在喜乐日之前是什么？之前是有黑暗，之前是有灾难。所以先知就提醒他们说，你不要只是想到那个上帝的祝福，上帝的应许，你不要忘掉你们自己的责任应该是什么。你不要忘掉，在那个上帝祝福来临之前，是有一段黑暗的日子。接着呢，他用十九节一个很有趣的情境哈来描写怎么黑暗呢？他说好像有一个人，那个人可能是逃犯，那个人可能是逃离一些灾难，拼命跑。为什么？因为后面有一个狮子在追他。当他跑得很快，当他跳过一个地方的时候，一看，哎，怎么搞？狮子没有来了。他正在庆幸说，我已经躲避了狮子了。就趴下往前面看，看到什么？看那个熊在那个地方。好，我逃避了狮子，结果呢，我碰到熊。好，这个灾害是什么？好，可能这个人就一跑，哎，看到前面有一个房子，赶快躲进房子里面去。他认为进了房子之后，熊就不会来攻击他。他进了房子之后，就把手往墙上一放一靠，就没有想到墙缝中间有一个蛇过来把他咬到了。所以这边表明的是说，当那个耶和华日子来到前的那个灾难来临的时候的情况，不是你可以躲避的。所以作者在这地方也是要来警告以色列人，你不要认为你可以逃避得了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审判。你犯罪了，你要能够为你的罪付上你的代价，你要来到神面前来求赦，而不是说你认为你可以跑，可以躲掉。然后三十节，耶和华的二十节，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他这边所表明的是什么？他这边所表明的是回应到刚才十八节那边所说的，你不要只是认为说你可以去逃避这些神的愤怒。然后很快他把他的语气一转，就转到什么？二十一节，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宿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哎，这二十一节哈，这边就有几个蛮有趣的一个点，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是一个，刚才说前面是他们在逃避那个灾难，好，那作者是说你根本逃避不了，然后他把语气一转，就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厌恶这个字，你可以说。先讲这边有三个字，一个叫节期，一个筵宿会，一个叫献祭。节期是什么呢？在以色列摩西的律法中间，给他们好几个不同的节期，是有收割的时候，有播种的时候，有赎罪的时候，啊，不同的节期。他们节期通常可能是一节期是一个礼拜的，在这个礼拜中间，他们来到圣殿，在圣殿来献祭。在圣殿来欢乐，来敬拜耶和华神。好，所以他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原本这个节期是为敬拜耶和华而设立的，结果他作者说我厌恶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怨恨的意思。就好像说上帝说我藐视你们的节期，你们以为你们做了那么多的一个法事要来敬拜我，可是这个东西我根本不看在眼里面。好，哎，这个就让他们觉得会有点奇怪，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也不喜悦你们的筵宿会。喜悦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喜悦这个字是说用鼻子去闻那个意思。什么是筵宿会？筵宿会这个字最简单就是聚会。好，我们像这个我们教会叫基督徒聚会处，就是中间那个聚会那两个字的意思。也就是说，上帝不去闻他们的这个聚会。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筵宿会的意思是说，他们在节期中间可能是最后一天，可能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庆祝。那上帝不去闻他们在聚会中间，他们在聚会干嘛？他们在聚会在献祭， 他们献祭干嘛？他们献祭希望所献的祭那个香味能够到上帝去，那馨香之气能够被上帝所闻到。所以也不习惯前面想说我藐视你们的这个节期，我 恨你们所做的这些庆祝活动，然后呢，我也不愿去闻你们在这个活动中间所烧给我那个香气。其实这个观念在很多的那个信仰里面都有，我们在台湾，你在庙宇里面你看到他们会上香，那香的多少有个意思，就是说好像那个我的那个心意随着那个烟上去，被上帝被神明所知道。所以这里就是说耶和华说，我不要去闻你们的这个香味，我不要去，我忽略，我看清你们的献祭，然后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素祭，我却不悦纳。不悦纳的意思就是我不满意你们所做这些东西。这边谈到三个祭，一个燔祭，一个素祭，一个平安祭。好，也不顾代表说我也不在意你们用，即使用很肥的牲畜来献的平安祭。好，这里有三个祭，一个祭燔祭是表示什么？燔祭是要把东西烧光，表示全然的献给神来赎罪用的。素祭是表示向神感恩所献的礼物。平安祭呢，则表示我们对神的忠心，以及我们这个彼此在神面前的一个联合。所以这边就谈到说，上帝不这个先是厌恶他们的节期，又是不愿意去参与到，不愿意去闻到他们所祷告的那个香。基督徒认为那个用祷告就好像是一个馨香的气到神里面去。简单点讲，就是上帝就不听他们的祷告，也可以用这样来解释。OK， 好，虽然说他们献了一些祭，虽然这些祭是上帝在摩西律法中间所要求他们做的，但是上帝说对不起，我不满意，对不起，我不愿意去接纳。好，二十一、二十二。然后呢，这个二十三节要使你们的歌声的声音，二十三节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这里就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哈，二十二节谈到了你们，二十三节谈到了你们，二十一、二十二谈到你们，跟二十三节谈到你们不太一样，他用那个你那个字不一样。好，那二十一跟二十二节，以及二十五跟二十六节那个你们，那个希伯来文那个字所表明的是全体的人，是一个整个一个集合的名称。好，但是二十三节，我要使你们歌唱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那这个你们比较是一群人中间的一小部分人而已，所以我们不太清楚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哈。那唯一的理由可能是说，二十三节他要强调说，上帝所不愿意听的那个歌声，那个弹琴的人不是全部的人。所以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些对比，一些差别哈。就即便上帝他不悦纳以色列人整体的一个献祭，但是在以色列人中间仍然有一部分人他的献祭是被神所悦纳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听到旧约的先知在讲到说耶和华神是如何的平弃以色列人，如何的不顾以色列人，不等于说在以色列人中间真正按照神的心意敬拜神的那些人是会被神忽略的。好，所以这里是一个非常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安慰，以及让我们能够更清楚了解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情况。 OK， 好，到二十三节就是说，哎，这个 唱歌声音远离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那个琴可能就是当时所用的竖琴。那就之后就到了这一段中间这一段叫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好，公平正义在这边出现。好，前面说公平如大水滚滚，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很庞然的那河流在那边滚，那河流什么？它叫称之为公平的河流。然后公义呢，那个字的意思应该讲说公义的行为如江河滔滔。好，所以我们把二十四节来描写，你就可以看到说，好像在这个社会中间，我们在一个神所的喜悦的社会中间，是公义的行为，是我们今天讲一个社会正义的行为被大家所接受。你看到所有都是一个很公平、很公义的。那这里就有一个情况了， 为什么作者在这地方用公平跟正义来描写以色列人？那最简单一个模式就是当时的社会缺乏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把这句话再往前推，以及再对照阿摩斯书其他地方，就会发现到说，以色列人他面临一个什么状况？他面临一个情况，就是说他们很期待这个耶和华神的日子来，但他们期待是什么？他们所期待是说，是神让他们能够更美好，他们却没有去注意到他们在这个神的心意中间所当承担的一些责任。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他们是一群什么人？以色列人是一群他们听神的话，他们也愿意神研读神的话语的人。他们是一群他们聚会，定期聚会，定期在那边敬拜上帝的人。他们是一群什么人？他们是一群遵行律法，为自己的罪来献赎罪祭的人。他们是一群什么人？他们是一群热切的盼望耶和华日子要来临的人。其实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现在我想其实我们现在难道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吗？好，但是作者给他们的警告确实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唯愿公义的行为如江河滔滔。好，等一下我们再 回头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我们先把下面两节三节看完。以色列家，你们在旷野四十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他这边就说，以色列人在旷野中间好像没有献祭哦，好像没有献祭物。好，好像跟我们所读到的出埃及记，好，那个民数记、生命记的描写是有一些插入。但假如我们仔细去看的话，我们真的似乎可以看到一个情况，在那个时候我们所看到是以色列人他们应当这么做。其实圣经对于这个他们这四十年是如何的在那个旷野里面的转，圣经并没有描述太多。那 这个阿摩斯的作者就这句话有可能是一个比喻，表示说你们虽然以为你们自己的行为是按照我的吩咐，按照上帝的吩咐摩西律法去行，但实际上你们每个人所做的却是在为自己。他就是二十六节来讲，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勒帐幕和偶像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你好念 on 还念什么，假设这样做哈，并你们的神心。这句话简单点讲是什么？这句话他的意思大概可以这样看。他说以色列家，你们在旷野四十年并没有将祭物跟供物献给我，你们抬着为你们的王，这边叫摩洛，那另外一个解释叫 secret， 叫西古士，你们抬着你们自己的王西古士的像跟你们为自己所造的星辰，那个就或者说神的心。也就是说，当神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带进迦南地的时候，在还没有进迦南地之前，他们在旷野里面转的时候，表面上他们似乎是按照神的心意在做，但实际上他们在为谁打算？他们在为自己打算，他们在为自己的王来建偶像，他们在为自己的神 来造那个形象。好，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所以呢，他要让以色列人离开原本上帝应许他们的这个地。好，这个是耶和华为万军之神说的。好，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回过来来看整个这一段话所告诉我们的。当以色列人他们是那么的觉得自己按照神的心意在那边敬拜神的时候，他们所看到的是那些外在的行为，他们所遵循的是那个外在的行为。当他们看到耶和华的日子来临的时候，他们想象得到是耶和华要来拯救他们，他们却没有，或者说他们去故意忽略圣经上其他的记载。其他的记载是说，这个灾难是要让你们去承担的，因为你们曾经犯了罪。仰望耶和华日子不是要让他们去逃避那个灾难，而是要他们去承担那个灾难，而是要他们去承担那个，去忍受那个灾难的苦楚。 同时我就想反过来想，哎，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期待要神，我们在那边等待要神要来，等待耶稣基督再临，我们的态度是什么？以色列人态度是说，啊，你看你再来的话，我就多好，我就可以多好多好多好。所以一方面在盼望耶和华神的日子来，一方面盼望什么？我能够多好，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想这是阿摩斯当时所责备以色列人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说我们今天在等待耶和华的日子，保罗说我巴不得脱下这个，好，去穿上那个，穿上那个可以见主，脱下这个的话呢，我就可以不用被这个肉体 的这个引诱 所捆绑。那这里就有个很有趣的问题了，我愿意脱下这个，我愿意穿上那个，我的目的是谁？以色列人当初的目的是为他们自己要过一个更好的生活，可这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要他们去忍受那个耶和华日子来之前那个灾难的苦楚。以色列人，上帝不是要以色列人在那边等待，上帝要以色列人去执行上帝给他们那个使命。其实从历史上来看，上帝真正给他们的使命是要他们来接受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但他们到今天为止还是 不去接受这些事情，还是以自己的想法在抗拒神。也就是说，当我们在面临耶和华神的日子来临的时候，为什么说先知说你们去期盼那是有祸的？因为他们有一个错误的认知，他们认为那个日子是为他们准备的，他们认为那个日子是让他们能够将来来得更好，让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物质上的一个享受。但是耶和华的日子不是这个意思，耶和华的日子所表明的是人完全顺服在神面前，人完全遵从 尊神为大，好，所行 所构思的那个社会，那个社会里面是没有个人的一个私欲存在，那个社会里面是没有个人的方法存在，那个社会里面只有愿意去信靠，愿意去顺服神。我想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中间所最糟糕的一个问题。好，所以那这句话对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是什么？好，基督徒我们都说，哎，我们今天，我们巴不得主耶稣再来，哈，我们巴不得主耶稣再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是一个好的无比的，我们都会这样说，我们也会很认真的来聚会。我们也会很认真的来读神的话语，好，我们也希望能够在由神的话语中间能够来经历到神在我们身上所彰显出来的一个全能。好，但是他对以色列人的一个警告就是说，哎，当我们在这一段等待时间，当我们在这一段学习时间，我们是不是在为自己的王在抬轿子啊？我们是不是为自己的王在那边制造一个偶像啊？所以简单的说，假如我们今天觉得说我们做任何这个信仰上的一个服事，我们做任何对神的认识，在这个认识的背后所思考到是我能够怎么样，我要怎么样的时候，我想这可能就会落入到这个先知的一个警告中间。这个警告的结果是说，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其实我们了解，以色列人他即便被掳到大马色去，即便被掳，神还是让他们回来。他们最后在神面前的救恩，仍然是并没有因为他们所犯的罪，好，神就停止他的恩典，就不再顾念到他们。那这又让我想到，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基本上我们相信说，当我们得救之后，当我们真的被神的灵所抓住之后，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就已经被神所保守，我们认为这个被神保守的生命是不会再被魔鬼所夺去的。就好像说，以色列人即便他们在犯罪得罪神，他们的恩典仍然在那个地方。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太一样了，什么东西不太一样？我们在等待基督再临的日子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到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准备在末世的时代，我们跟他那个亲密的那个关系。好，我们曾经提过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说审判有两个审判，一个审判是对基督徒论功行赏的审判，一个审判是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白色大宝座审判是对那些非基督徒而来的，基督台前的审判是对基督徒来的。一个是犯罪的就定罪，一个是论功的行赏。那基督徒在这边到底应该怎么样做？其实我又把这个问题再放大到我们南海路教会在这边应该怎么去做。我想假如从这个地方保罗给我们的这句话，对不起，阿摩斯给我们这句话，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的行为如江河滔滔。假如这是在这边他给我们的提醒的话，我们都知道人不可能真的公平，我们都知道人不可能真的去公义，但是我们却可以什么？我们却可以在神面前坚固我们在神面前的信心，相信上帝会带领我们进入那个公平公义的。我相信当我们在神面前真的存这样一个心的时候，我们的行事就会逐渐显露出来。那这个我们坚固自己的信心，坚固圣徒的信心，为什么要坚固？好，今天早上玉环在这边提的几个，我们竭力奔是什么？一个是要善尽我们的本分，我们走到什么地步我们就当做什么去完成那个使命。那我想我最近我一直在思考南海路的使命，特别在拓展福音工厂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好，我们从这个民国43年开始教会有一个以马忤斯的文字事工，到现在为止我们就还没有办法去恢复，我也是非常急的这件事情，希望以马忤斯的事工能够恢复，也就是说希望我们有一个更具体的福音窗口是持续性的，让人能够来接触福音。好，那这也是真的需要有人的投入跟需要这个实际的金钱的投入。另外一点，我们教会上一次真的由教会的职堂是从民国56年那时候我们开始协助了林口之后，这个教会就再没有职堂了。所以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我们在面对期盼耶和华来的日子的时候，这个日子对我们来讲是有祸还是有福？其实就在乎说我们自己在神给我们这个使命上，我们有没有跨出我们所当跨出的一步。我不知道神在未来这几年会不会让我们能够职堂，会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附近，在我们弟兄姐妹多的地方，或者能不能在一个新的社区能够有这样子一个新的一个点去扩展。但是我几乎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假如我们不做这种动作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跟作者讲的一样，想望耶和华来的日子你们有祸了。你们不要以为那个日子是让我们高兴的，在那个之前是有那个灾难我们要去承担的。所以这句话给我个人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今天假如说很觉得我们什么事情都很好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蛮大的危机在。也愿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来思想到耶和华神的日子的时候，能够更回想到我们今天的任何宗教的行为、敬虔的行为，在神面前所看到的不是那个外在的，而是内心是不是真的去在对神有信心，去坚固神的话语，能够实际去执行那个传福音的宣教那个大使命。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把这段话语给我们，你知道我们有是那样子一个盼望，将来有一天能够见到你。但主耶稣也真的求你，当我们在做这样盼望的时候，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想要逃避我们今天在我们所在的岗位上的一个责任。主耶稣，让我们去想望那个日子的时候，不是为了自己的一厢情愿，当我们能够盼望那个未来日子的时候，是因为你的爱在那个地方，因为你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你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更积极来服侍你。主耶稣，我们这次愿意在你面前有一个公平正义的心，能够认认真真来面对我们的信仰，认认真来面对你所给我们的一个呼召，你所给我们的一个使命。我们把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托仰望在你手中，愿你自己带领，让我们在你的家中，让我们在你里面更活出一个成为你见证的生活。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 好，我们下午查经到这地方，接下来我们擘饼纪念主。